天父，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进到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父啊，你带我们进到那样一个安息当中。你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而不是我们不单知道你是神，我还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是天父跟儿女的关系。哇，你懂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小九九，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难处。早晨的时候，你带我们进到你的安息当中。
画的，你
天
呢？
父，
你有
谢
没有？
谢，带我们进到你所设的那个安息当中，带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是神。阿爸父，谢谢你，就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带我们。天父，我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正被琐事缠累，被关系缠累，好不容易想要躺下来，总是进不到这个安息。可以跟天父说那个让你揪心的事情，讲那个让你难以处理的事情。可否，我们的祷告不再求神把它挪走？可否，我们的祷告不再改变对方？可否，我们试着这样祷告：阿爸父，我愿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因为他常常体贴父的心意。我也一直活在父神的心意当中，我愿意成为那个体贴父神心意的人。你让我经历的这些事，你为我所设立的那个对头，阿爸父，你为要让我经历从你而来的益处，不是万事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我得益处。天父，过去这一周，我操练给父母写一封信，寻求他们的赦免，因为我们曾经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认为都是他们的错，我认为都是他们的不应该，于是我们关起了儿子的心，关起了女儿的心。阿爸父神，当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经历圣灵大能的恩膏、讲道的恩膏、医病的恩膏，可是我们却无法经历父与儿子与女儿的那样一个爱。天父，当我们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那颗儿女的心真的被打开，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写的那封信，啊，在读他们的信的时候，感受到父神他们儿子跟女儿的心。天父，你的爱正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天父，就在今天早晨，来为我们每一个家人来祷告。阿父神，你带我们得安息，可不可以试着放下所有的，哪怕是你正想要带到的人和事，就在此刻，把那些事情、事项浮出你的、浮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可以说：“阿爸父神，你比我更爱他。阿爸父神，你正在掌权，我不要落入那种试探，而是我来替神操心。”阿父，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带着一颗学知识的心，想要来了解这位父亲。我们了解了父亲的定义，了解了父亲的行为标准、道德标准，了解了父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阿爸父神，你渴望我们活在对这个父亲的经历跟体验当中。天父，在早晨的时候，把你带领我们这一群人，把你也保守我们。啊，真的是如此的奇妙，从一开始到现在，父神啊，我们也很遗憾，有些弟兄姐妹不能坚持。 但是阿爸父神，你比我们更爱他，你对他有你美好的计划跟旨意。父神呢，我们也对一些人很有负担，想要邀请他，想要推荐他来学习。阿爸父神，你比我们的爱心更大。啊，有时候对付我们的热心，
你对付我们的好行为，对付我们的好意，
哇！因为你的荣耀大过这一切。天父，记得今天早晨，记得此时此刻，赐下你的安息，带我们弟兄姐妹进入到那个安息当中。或许有些人太疲累了，要使他安然睡觉，他经历耶和华所疼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阿父，谢谢你。当中有些家人正在经历关系上的那种张力，心力憔悴。那个心力憔悴的本身是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会不会更加糟糕，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力量面对最糟糕的场景，更是不知道阿爸父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天父，在此时此刻，就卸下我们肩膀上的那个担子。阿爸父，就卸下我们肩膀上的那个担子。天父，我也在此时此刻，对于那些曾经用特别的方式爱过我们的牧者、属灵权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曾想起一些人，我们可能还是无法突破对这个人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失望。这件事情当中，我的委屈、受伤、我的感受，天父，谢谢你，你正在医治我。你知道吗？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感受，就是他正在医治我们。因为当我们不知道我们丢了什么，我们被偷走了什么，我就无法完全的得医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入那个饶恕。当我们知道我们被偷走了什么，被欺骗了什么，被影响了什么，就好知道咱们负面去求什么。或许你的属灵权柄偷走了你对一个父亲遮盖、保守秘密、完全的接纳这样一颗心。渴望他可以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遮盖你，完全的保护你。如果你的事情被人知道，感觉到很受伤，很被羞辱。或许你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世界那么大，想去走走。那你的属灵权柄或许有一直让你困在你的地方，让你感受到不被成全。被信任，感受到不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此刻，你还是很不习惯被要求。今天阿爸父神显明你的状况，或许你还会很难受、痛，但天父正在带你经过这个阶段。像一个孩子一样，在爸爸妈妈视线范围之内自由的活动。或许你的属灵权柄那个范围很小，以至于你觉得很有窒息感。天父啊，来显明我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体验背后深深的那个需求。你渴望在伊甸园里面那种自由、那种荣耀，正在挑起你伊甸园的情怀。神也正在让你看到耶稣所看到的。耶稣最有资格去批评、去论断所有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却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不是要强迫你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要鼓励你看清你的现状。或许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领受神的爱。
当你里面饱足了，填满了，在看那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父啊，他所做的他真的不知道，他以为宇宙的中心就是铁岭，他坚信，啊父神，你也喜悦他的坚信，因为你有一天会打开他的眼，看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如此的奇妙。阿爸父，我谢谢你。阿爸父，我谢谢你。那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这些家人进到第五章。进到第五章，神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是的，阿爸父，我知道。读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人很少，因为前面很难。说我们肉身的父母亲很难，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因为他要先数算他们曾经伤害我的地方，我被偷走了什么，因为要去寻找我到底是在哪一刻像我的肉身父母亲那个儿子跟女儿的心关了起来。哇，这个不容易，你也知道，你的儿子耶稣走过这个路程，像约瑟、像玛利亚有一颗儿子的心。那最后的最后，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夫人，看你的儿子。”阿爸父，我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天父，我们以前说我们效法耶稣，就想要去医病、赶鬼、传福音、开布道大会。父啊，我们今天说，哎，阿爸父。最天父那个儿子，父怀里的独生子，从父显明了出来。啊，父，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就要来应验圣经上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我们得益处。预先所定下的人，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今我们的长兄，耶稣。在父那里，渴望每一个圣灵内住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家人们，这个爱里面，我们的心被改变；这个爱里面，我们的眼界被打开。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陈老师，你要不要有一些分享？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平台。好像有一些的回声是吧？这是恩富文化宣教士团的一个健康讲座的平台。暑期开始，我们有一个系列，是三个月的时间，总共有九次。我们是这个一个读书会，讲到儿子的心啊。健康有很多的维度啊，也有很多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确实讲到这个，我们在地上，我们神的儿女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核心的身份是儿子的身份，这个部分。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落实啊，这本书啊，感谢 James 介绍这个事工，还有这本书给我们，然后他在这个方面浸泡了很长的时间，我很有幸认识他，才半年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特别的蒙福啊，蒙恩，参加了天父的新 A 学校，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读这本书，像大家读的这本书啊。现在已经到了第五课，还有三课，这个不只是一个知识性的啊，我想它确确实实需要去体验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存谦卑的心，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真正的不只是知道，而且去体验啊，去经历，而且是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 都是这样的，跟天上的父有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你们是有福的啊，我受了一些的神学教育，但是发现过去还是很多停留在头脑的阶段。但是感谢神，今天大家来到的是，就是基督教最核心的部分啊。而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落实，我想我们都会有这个，不只是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啊。求神祝福大家。我继续把时间交给 James 弟兄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好吗？谢谢。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有陈老师在神学上啊来做支持，我觉得是心里面是安全的，有安全感的。好的，弟兄姐妹，其实到了从第五章往后啊，真的是很挑战大家。我自己也很受挑战，所以其实坦白讲，从心底深处，我不鼓励你再邀请人进来学。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要么就是增添他的知识。除非你愿意陪他从第一章再重新听、重新学一遍，从第五章开始，真的我不建议再邀请人进来学了啊，因为他如果没有在前面好好学的话，这后面就是一个知识。你像看你光看这个题目，他一定会说：“我懂，我懂，你不用给我介绍了，我都是神的儿子。”这个懂是头脑懂，跟心底深处眼泪汪汪的懂是两码事情。我现在身处国内某一个这个乡村，我们今天一天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无法想象，上过小学的人，六七十岁的人，种田的人，每天就是种田养鸡养鸭的人，当你去问他，你说你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分享成为天父的儿女的那种喜乐的景。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有的人是带着她的女儿来的，有的人是带着她的丈夫来的。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在讲他们的生命变化，讲最多的就是我越来越喜乐了，我越来越吵架之后，我的恢复，我恢和好越来越快。你能想象吗？60多岁的弟兄姐妹在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讲到说，我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个羞耻感、罪疚感跟不足感，我的情绪跟这些事情的成败越来能够分离，就这个我的情绪是情绪，是事情的成败跟我人生的这种荣耀跟清誉越来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在神儿女荣耀那个自由里面，我就很开心，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被祝福啊！我想到我的母亲，想到我的姑姑，我觉得。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也能够进入到这个极大的自由当中。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就像刚刚陈老师所提到的，这个谦卑很难，也摸不着。如果谦卑是一杯咖啡，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每一天喝，随时随地喝，但它恰恰就不是。神有时候就很特别，拣选一些人，比方说不如我们的人。比方说，不如我们年轻的人，不如我们年长的人，不如我们有知识的人，不如我们有学位的人，神学给他们一些东西，然后越这个人，听神要对我说什么，好特别，真的很特别啊！在这一周就这一周我们所学的第五章里面有提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想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天父，谢谢你，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道，这样的信息，我们听过好多遍。天父，今天你帮我们能够来归零，你也帮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开我们的眼，你也帮我们。这个第三律当中，那就是生命树爱的律，赐人生命树那个爱的律。是吧？你带领保罗怎么样进入的，也带我们进入当中，然后沉淀在其中，浸泡在其中，好吧？父，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的在你里面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是吧？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感谢主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 在刚刚过去这一周，我们有4天的线下营会啊，带领我们的这些大学生年轻人体验神的这个爱。我们是神的儿女，理论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道理特别特别的简单，就像作者所说的一样。但是当我们看自己生命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可信度的缺口。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是天父的孩子的话，我要马上买票了，他又不能帮我变一张票，还得我自己去买。我要去到一个城市了，还要我自己去坐火车，自己去赶火车，好像似乎天父完全掌权，在我身上好像信不下去，因为这事的确是我干的，是我走过去赶车，天又热。我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缺乏足够的权柄和能力，这个权柄和能力不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你看耶稣，他有权柄跟能力为了自己的益处，但他却甘愿放下这些权柄跟能力，服在这个世界的律。啊，讲到这里，我想要跟你提一提，我们后面一个课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先讲一下耶稣。很多人以为耶稣行在水面上，很多人以为啊，耶稣把大麻风这个医好了，这叫做神迹。你们以为是他把他赶走了，他走在水面上，他破坏了这个啊重力的这个力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耶稣他本身就不受这些力的辖制，不受重力的辖制。但他却甘愿伏在重力的影响之下。你看到在圣经记载里面有几次他是走过去了，走在海面上。我们以为他行了个神迹，其实那是他的本相。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一个说法叫做降维打击，或者说像人家都吃过更好的，但却说哎呀你这个真好吃，你做的真好吃。耶稣他本身就是在水面上行走的，他本身就是穿墙而过的，但他却愿意浮在这个地球的这个律，就是重力呀，或者说物质的这个律里面。你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神迹奇事，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惊奇了，因为他是我们的本相，那是耶稣的本相，所以他看到他的儿女被这个疾病辖制的时候，他渴望他经历这个自由。他看到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他就拉着他的手。不是说我们去医治别人的时候就要拉着手仰天360度，还是420度，还是27度，然后祷告什么什么词？不是的，是他的这个极大的爱里面看着他，让他进到这个爱里面就得了自由。就今天早上为什么我想带大家进到那个安息，祷告的时候进到安息呢？其实你进到这个安息里面，在这个极大爱里面的时候，那个担忧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有人在替我们扛，有父神在替我们掌权。同样的，当耶稣看到那个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妇人的时候，他就说：“女儿，去吧，平安的去吧。”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如果你盯着这个神迹，其实就错了他的心意。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看着这个女儿的时候，他把父神看待自宝贝女儿的那个爱流淌了出来。我们人跟人之间，特别是成人之间，非常的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要求我们弟兄姐妹，你去找5个人，找3个人说耶稣爱你，我爱你。我们也经常这么去做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但是我们心里面最清楚，那个人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爱？你能不能感受到爱？耶稣一直在世上活出来。他把父神的那个爱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他来了，因为他把父神那个爱没有任何打折的活了出来。你看，他看到庄稼熟了，他的眼里面我估计是湿润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父的心，就是人灵魂都在飘荡，没有人去牧养他们。牧养他们不是讲道，牧养他们不单单是讲道，不单单是做施工，而是把父爱他们那个心意表达出来。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突然发现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我们的仇敌那个恶者，他一直在履行 他作为谎言之父的那个职责。你看，明明是天父说我好爱我的孩子，为了表达这个证明，让他们永远不会意外，让我最爱的儿子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他们看的时候就想到我爱他们。结果仇敌却说呢，都是因为你的罪害死了神的儿子，你不配，你应该愧疚，愧疚，愧疚，愧疚。明明看到十字架是一个大爱的表达，但是我们有一些人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愧疚、愧疚、不配、自责，怎么办呢？我们开始就有了一个报恩的文化，我们以为做，好能够才能够平衡，那这个不是神的儿女，耶稣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神迹启示，在讲那个船在海面上翻腾，浪足够大，都快要翻了。耶稣的门徒就说：“夫子，赶紧醒，赶紧醒！浪这么大，你不害怕吗？你不顾及我们吗？”耶稣就起来，就把浪斥责，海浪就平静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就拜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我在这个船上，如果耶稣的心你能够看得到的话，你觉得他心里面是什么呢？他期望我们什么呢？他期望你。还是说他期望陈老师，还是他期望这个 Helen 站起来斥责海浪，海浪就平息呢？我想这都不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希望你跟他一样，能够睡得安稳，还要被人摇醒。为什么？我爸掌权呐、啊！我们当中有些姐妹，每一次在坐弟兄的车，坐在副驾驶的时候，都喜欢指导我们的弟兄。为什么？是因为你不放心啊，是因为你紧张啊，你害怕呀。神界的所造之物一直在告诉我们，神儿女那个荣耀的自由，不是我们不尽责任，而是我们尽责任把这个完全交给神。耶稣其实渴望你的生命，不单单是站起来斥责风浪，还渴望你在那个风浪当中能够安然入睡，还要被别人摇醒。你都这样了，你还在睡觉吗？为什么？为什么你能睡着？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好像大卫的诗篇里面，好像喝饱奶、吃饱喝足的婴孩在父母的怀里面那样的躺卧，然后嘴巴还咂一咂、咂一咂，
问题是
那样
自
一
己
个饱
看到
足，
自己。
那样一个饱足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儿女从我们的看问题的角度开始，你再去重新读创世纪，创世纪。重新读约翰福音，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耶稣他一直是把神的那个爱表达出来，在神的爱里做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继续。你是否也看到了你生命当中缺乏足够的权柄和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祷告那个鬼没有出去，你祷告那个病没有医治，你祷告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因为你相信去真实祝福到我们所接触的人就是。就是这些，但其实保罗，还有老约翰，他说呢，如今呢最美妙的就是爱，在爱里面，或许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我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疫情期间，我收到两个短信，一个是祷告得医治，希望我们祷告他的家人得医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祷告，他家人可以平安的被主接走。你看，这两个都是祷告。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会怎么样垂听呢？你会怎么样去看待呢？我相信神看我们是看到我们的真实的那个身量，神儿子女儿荣耀的自由里面对于死亡的那个看法，没有对跟错，不要活在那个分别善恶树里面去批评这个不对那个对，不是，在生命树的爱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身量的大小，神渴望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好的，那。作者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子跟女儿。”还从创世纪这边有提到，这不是创世纪，是在那个使徒行传17章里面有提到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住在全地上。我很感恩，我在想要跟大家讲这段的时候， 我就想说，神啊，你帮助我，我的口才不够，我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在心底里面你是我们的父亲呢？后来呢，神让我去讲的一件事就是恋爱。你还记得你喜欢上你的先生，喜欢上你的太太的那一刻吗？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你要常常去想想你们刚刚看上一眼。心里面那个渴望，那一个时刻，就是我们心里面住了一个人。我们也希望对方心里面只住下我，不要住下任何人。当他晚上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没有抱我，去跑去看他的爸爸妈妈了，或者去看他宝贝孩子的，我的心就酸酸的啊。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吃醋，吃醋。后来我想，为什么用吃醋呢？我就喝了一下这个醋，发现哇，这个整个人就开始酸了，就明白了，神其实借着所造之物都在向你显明他的心意。那神是你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样在你的心里有这样的感受呢？可能神儿女的这个感受不到，但是孤儿很容易。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陈老师点了你的名。分享他跟你在一起的故事，肯定了你是不是喜滋滋的？你心里面好满足。好了，这个 James，哎，你怎么话筒没有关？你那边太吵了，把话筒关上。当着这么多人面，好像批评了你，你心里一下子就不舒服了，心里面一下子就觉得好像你没有价值了，好像你觉得很丢脸了，好像你不够好了。哎，两个很明显的状况都在说明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第二章内容里面讲到的，所以你只有最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章在讲什么。因为他这里说，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后面还有提到说，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开始更加的欣赏，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以前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儿的。我就只给他们说，我说陕西的，他是西安市的吗？我开始还解释，后来发现他们只知道这个城市，好像再往下讲，他就觉得你是个农村人，好像觉得你是一个这个怎么样一个样样，所以我就开始不讲我从哪里来的。当时让我看到，原来我的心里面对于我的住的地方，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有我自己的不享受的时候。实际上，我对神的那颗儿女的心也就没有了。当我意识到原来神是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去问神：“是你这样安排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住的那个城市或许不如某某某地方繁华，或许不如某某某地方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漂亮，但那是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知道吗？我们能成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都是神的心意。你在这个时候想，你会超越我们的父母亲，超越我们的祖辈，那因为那是神的心意。我们越来越想神的心意，我越来越就像耶稣一样去看待这些人，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是属灵的骄傲，而是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在爱里面看到这是神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夺的。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其实神也在显明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标准观所影响了。对，那我们继续往下啊。保罗是这里作者有提到说，保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12岁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保罗在写这个写保罗书信的时候，用到一段话啊，是他这有提到说。我们既是神生的，神所生的。开始的时候，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特别理解。他没有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是神所生的。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的背景里面，他就是说，我们包含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神所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神学上的有一些点就出来了。以前我也不敢讲这一段。那因为呢，有的人会说你是不是在讲预定论？你是不是在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没有这么想，我们不涉及这样的讨论。在按照这段经文来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保罗在被 开启之后，他那个第三眼，他的眼打开了，在那个神的大爱里面，神看这一切的人都是有他形荣耀形象的人，他看这一切都是我们是神的孩子，是神所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或者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是我们的父这样的一个启示当中呢？那作者有提到说，除非我们重生，否则我们无从领受作为神儿女一切的好处。什么叫做重生？我们很多人指的是重生得救，这种我们的生命发生真实的改变。我认为这里所指的重生是在灵里面，就我们那个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重生，我们突然进入到一个启示里面。就在那个启示里面，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或许在体验上，他医治了我们，他回应了我们祷告，他亲自对我们说话，他安慰了我们，他带我们经过一个阶段。但这个本质上是我们有了一颗儿女的心，同时，面对那个暂时我们的肉眼暂时所看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来抵挡我们的人，排斥我们的人。在国内甚至举报我们的人，你是否能够像保罗一样所看到说他们也是神所生的？就这些都在叩问你的心，你的心才是最真实的你自己。这是第二章内容。如果那些举报你的人，因为举报了你，让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被逼迫受苦，那你再想到他的时候，你能否用这段经文你的心得安慰？就是。他们也是神所生的，就是那个不听话的那个孩子，还没有跟爸妈和好的那个孩子，而我们成为那个使他与神和好那个使者，是否愿意效法耶稣？效法耶稣，耶稣也是天父跟我们之间的使者，耶稣都被钉十字架了，你能够比耶稣的工作效果好到哪里去？最好也就是像彼得一样啊，为主摆上。所以，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很正常。连耶稣也被钉十字架。所以，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一下子就通了。我们只负责去受了感动去分享，对。所以这里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他一直强调，就是那些没有重生的，那些目前还正在逼迫你的，现在还正在让你很讨厌的，不让你去聚会的那个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公公、你的婆婆，甚至你的教会的这些同工牧者，他都是神的孩子。啊，这是一个大爱。所以为什么我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不适合带人进来呢？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前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大爱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对，好，那为了把这个讲明白，那作者又提到了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件事情，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神开始了这个救赎，就我们都是神所赎回来的。他用了一个他的故事见证，这里呢就是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你们都听过啊。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你不可能对那个老板说，把那件衣服我要把它赎回来。在中国这个词儿就很容易明，因为我们古代有当铺，我们没有钱，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些紧张。的时候，现在上海也有当铺，国内也有地方有典当或者抵押，把它抵押过去，因为它是我的，只是暂时跟我有一些隔离。按照陈老师的话来讲，就是当人类堕落之后，伊甸园里面的荣耀跟就变成了羞耻跟隔离，叫这个隔离，暂时的隔离。所以神用赎回，所以你就明白了，当我们。就当我们明白在犯罪之前，我们实际上是属于神的，哇！那基督教的信仰实实在在可以被描述为救赎了。救赎这个词的意义就来自于这里，因为要救赎就要对付罪。你们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伊甸园里面那个"赶"字儿，赶出去，让我们很多华人很受伤，觉得说我做错了，我很糟糕，神不喜欢我了，所以我被赶出去了。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对于撒旦来说，他很开心，你天父你的孩子上了当，受了骗，现在落入那个罪的奴仆当中， 他是罪的奴仆了，暂时的与父亲隔离，但是天父心里面满了那个爱，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有了一个行动，就是让他们赶紧离开伊甸园，甚至着急的催促他们离开伊甸园，甚至还竖起火来。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非常的奇妙，他写的这句话。他们说，如今他们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恐怕他们伸手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不死。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这个神怎么这么坏？我吃了永远不死，多好！我常跟大家弟兄姐妹开玩笑，说我现在行李箱里面拉了一堆生命树的果子，你们想吃吗？想吃吗？我们很多人也想吃，但是我其实你们现在都明白了，因为神担心的就是你吃了之后，那个罪没有被对付。你永远活在那个罪疚感、羞耻感不足里面，神就再也没有机会把你赎回来，把你再赎回来。所以伊甸园跟乐园两个园子中间就是救赎，还有成圣之旅。耶稣基督的救赎，降下圣灵的带领我们的那个成圣之旅。到那样一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在乐园里面就一棵树，就是生命树。所以，神的心意就在此，所以你看到这里，当亚当，就这个归属并非始于我们人生的进程当中，而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那里就开始了。当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他们里面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他而出的。在堕落之前，整个人类都装在了亚当跟夏娃里面，并属于神。我们在上天赋的心 A 学校的时候，这个点里面，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就说比方说这里，这个 A 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神在看他的时候，我就在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里面，你能明白吗？所以神看的，可在人看来就是我爷爷之后，我亚当 James 也在里面，神也在看在里面。所以你如果从这样子你再往前推的话呢，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在他里面。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在堕落之前，整个人类都装在了亚当跟夏娃里面，而且我们完全的属于神，神看我们的时候是属于神的。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好像只有亚当跟夏娃。但神却祝福他们生养众多。神看他们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你跟我，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在那个园子里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不单单是肉体的死，所以你们能明白了吗？那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当亚当写。就是亚当夏娃不犯罪，并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全地，并治理赐给他们去完成的使命。神的旨意会在夏娃或任何人都不犯罪的情况下遍满全地，那将是一个充满爱的，就像乐园里面那样的一个场景。想象一下，你们能想象一下吗？不要说亚当夏娃了。就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如果还活着，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的话，你想想看，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是特别特别幸福，因为他的这个祖宗老祖宗手里面的宝贝都是我的孩子的，充满了那种祝福。那你呢，也是一样。如果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的话，我们活在那样一个荣耀跟亲密里面，多么的美好。如果罪不曾进入世界的话，多么美好！如果罪没有进入世界的话，死亡对你跟我是非常难以面对的事情。我无法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任何一种拒绝啊，这个都不会有，都不会有。那如果我们再考虑，如果罪跟死亡未曾进入这个世界，那任何一个跟你往来一辈子的人，他向你表达的只有是爱、接纳。更好奇，你知道为什么好奇吗？因为整个宇宙就一个你。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幼儿园里面去接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别的孩子，在满孩子堆里找我自己的孩子。可是天父呢？ 每一个孩子都是他宝贝的孩子，他在人群当中关注每一个孩子，他向每一个孩子表达爱。当最不曾进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在表达爱跟接纳，因为他们不会用这个世界的标准去看你，跟我，哎呦好瘦，哎呦好胖，哎呦那个牙齿怎么那么歪，哎呦。不进到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被设计，原本是要一出生就要进入神作为我们父亲的完全经历之中，啊，我昨天前天跟他们在分享一个视频的时候是一个人从受精到出生的一个视频，我觉得神感动我们看到一个点，你知道吗？我们能够出生，就是我们。精子跟卵子受孕的那一瞬间，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活在一个得胜当中，因为那么多精子只有一个穿越险阻跟卵子结合，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活在一个得胜里面，活在一个得胜里面，活在一个得胜里面，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在母亲的肚子当中，然后怀孕生下来，神是如此的。借着所造之物，在表达我们是多么的宝贝。我们的就像歌曲到刚刚的歌曲所创造的一样，我们在怀孕的期间，都有很千万种方式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出生之后，有多少个细菌可以带走我们性命？但是神却宝宝我们，宝贝我们。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当他眼睛睁开的那一瞬间。还要干嘛？哎，我手机呢？看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谁给我留言？没有。他在睁开的那一刹那间是糟糕，我昨天还有个事情没有处理好。他在眼睛睁开那一瞬间说：“哎呀，我跟那个童工吵架，今天早上一起来饭都吃不下。”他在一睁开眼睛那一瞬间，他看到的是这个宇宙的那个神，那个爱记着他的眼睛。进入他的思想，他的脑子是储存是零，是 zero 是零，他储存的一分一秒都是爱，你能想象吗？我们多么渴望我们把我们的记忆里面那些悲伤的事情全部能够抹掉，但是抹不掉，我们的脑子一旦进了我们脑子，好像记忆一辈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两周要鼓励大家去写信呢？你在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你充满着愤怒。失望、仇恨，甚至说恨、难过，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记忆带你到了那个点，因为在那个点，你的心关了起来，你看这个伟大的爱，领受伟大爱的那个能力的那个点受影响。亚当夏娃不是这样，亚当不是这样，当亚当眼睛睁开的那一瞬间，整个记忆力当中就开始。对的，就在这里，他开始的从宇宙创造宇宙万物那个爱的本身，那个 download 的爱滋，所以我们叫的一个词叫做滋养，就在滋养的那个爱里面，在那个爱里面，在里面，这就是我们被设计的本身。我们原本被设计是要一出生进入神作为我们父亲的完全经历当中。昨天我们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点的时候，就在那个孩子刚出生那个瞬间的时候，天使跟神说：“哇，太奇妙了！”但是在你跟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当刚出生的那一瞬间，可能会有，哎呀，怎么是个女孩子，就给她起名叫招娣吧。昨天。昨天在，前天在会场，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说，在他一出生的瞬间，有一个声音说：“哎呀，怎么不是个女孩子？”所以从小他就被喊做一个乳名，叫做二丫头。他是一个男孩子，却被喊做二丫头。从小被扔给那个盲人。扔给那个道士，你知道吗？他被虐待，他被虐，他现在到一个年纪还没有结婚。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人生第一次听到那么小，父母亲把他送去做娈童。当他看到亚当睁开眼的时候，是父神那个爱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从肉身的父母亲的这个眼神当中转向神。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他的兄弟们抱着他，他的眼泪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所以他才勇敢地站出来分享他经历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神原本设计你跟我一出生就进入到这个完美的爱的，但当罪进到世界的时候，完全就改变了。所以罪是那样的可恨可恶，仇敌是那样的坏，他就需要来破坏你、欺骗你、偷走你的那颗心，对父母亲那个儿女的心，以至于你无法呼求阿巴父。当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是一颗孤儿的心，儿子的灵跟孤儿心没有办法一起契合，你无法经历天父成为你父亲那样的一个爱，大爱。你能想象吗？如果罪跟死亡不曾进到这个世界，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含有第二次的出生，就是虽然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但是神给我们设计了第二次出生，使我们能够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进入他做我们的父亲的完全的经历当中。所以，当天父差派耶稣来为我们死的那个时候，不是你跟我害死他的，是天父爸爸说：“我要怎么可以爱我的这些孩子？我要怎么可以来抱抱我们这些孩子？他暂时成为罪的奴仆，我没有办法靠近他们。”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他见到神的面，他就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但是，当父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事实上是天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耶稣，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往父那里去。天父为你跟我打开了那扇门，使我们归回他，这样我们就能再次享受亚当跟夏娃曾经失去的一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正在进入完全的领受、活出亚当跟夏娃曾经失去的这一切，这个就是赎回的意思。我会晚一点把最后最痛的时刻再发到群里面，你可以再看一看那个视频。你能够看到天父爱你吗？你能够看到天父表达对他对你的那个爱吗？神差遣他儿子来到世界上，整个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赎回，赎回我们，同时呢，帮助我们进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失去的那一切的祝福当中。因为末后的亚当就要来干成这件事情，这个是多么美妙啊！你有想象得到吗？这是多么的美妙！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像亚当夏娃未曾堕落的那样子来认识我们的天父爸爸，这样的看见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基督徒的那个真意，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命定和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是的，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是的，我们要传福音；是的，我们要同工培训；是的，我们要有主日学。你突然会明白，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是让他们经历并持续地活在神的爱里面，这个将成为你的目标。所以，好多人说参加完天父的新 A 学校之后，发现不想服侍了，好像服侍好累，想要停一停休息。有些教会的牧者就说，就跟这个作者叫 James 就说，为什么我的同工参加完你们的这个 A 学校之后，回去向我辞职了，敬拜团也不干了，主日学也不干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这个培训不应该奉新吗？不应该眺望吗？James 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就说：“你为什么强迫神的孩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回答让我也去想，我们被神或者说被人推到一个位置上，我们稍稍有一些权利，稍稍有一些权柄的时候，我们要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实现彰显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荣耀，还是要体贴父神的心意。宁愿这个施工慢一点、缓一些，甚至做不起来，也要成全神对他儿女的心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我曾经有5、6年离开服侍，离开事工，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回来服侍了，再也不会有可能有事工了。但感谢神，5年之后、6年之后，神又带我重新回来，我会发现不一样。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工服侍，如果不能让这个人感受到神的爱，不能让这个人感受到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一般的自由是病得医治。一般的自由是病得医治，身体疾病得医治。还有一种自由，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的心是喜乐的，那是一个大自由，那是神给特别特别的人。在我们的读书会里面，有一些姐妹是躺在床上的，她给我说：“雅各弟兄，我太爱你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给你唱一首歌吧。”就我听到她唱歌的时候，我就很被安慰。我一直以为他不自由，一直以为他不方便，一直以为他好可怜。可是直到我明白神儿女荣耀的自由的时候，哇，他是自由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给你爱，我给你唱首歌吧。”他虽然他唱的也不好听啊，也跑调，但是我感受的是那个爱。你想想看，如果我说：“哎，姐妹，你这个第二句啊，应该拖半拍。”哎，姐妹，第三句应该再缓一缓，你能不能给我重新唱一句？你能感受到吗？你能感受到我在讲什么吗？分别善恶是完全的是，只是在乎对跟错，但生命树的爱根本我就不在乎你是跑调了还是你把词儿唱差了，因为你的爱让我满足，你神借着你的那个爱让我感受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正在恢复你跟我的生命。那在有效服侍人的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对救赎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你就能够明白，神终极的目标是恢复你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像耶稣一样的生命，你们能明白吗？所以信耶稣，对的，有可能会让你婚姻关系和好，那一定会很好的。但是你如果现在说立即和好，我就信耶稣，没有人能可以保证，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说你信耶稣，你的病就好了；信耶稣，你的婚姻关系就好了。是的，以前绝大部分都会这样。那有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没有好的，是没有恢复的。这个关系好恢复，是我们全备的福音的一个副产品。福音的本质是神渴望你恢复跟他天父儿女的这种关系。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救赎的目的，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恢复我们到亚当夏娃无罪时候的那个状态。好的，我问你，弟兄姐妹，你现在受苦，你现在得病不自由，你现在这个遇到这个事儿，你现在同工跟你对付你，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还陷在你的情绪里面，你其实就好像我前两天去的北方，跟我们的家人做了一个比喻一样，我们今天约好去楼上。那个姐妹家吃饭的，结果你在门口跟保安吵架了，你吵了一个上午，你错失了聚餐的机会，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恢复你跟我更加像耶稣。但是如果我们只陷在那个情绪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往前一步，我们就无法经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当你知道神爱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在神作为你的供应者的教育上挣扎。神是我们的牧者，同样的，你在慷慨这个方面，你也就不会有挣扎。如果你不是在心里真正知道天父爱你的话，那要你有把握的相信天父会一直看顾你这个事实，那会很困难，很困难。2、3年前、2年前，有一天，我的手机里面连续发出来好多欠费的通知，因为我那段时间也很忙，忘了去付一些水电煤啊什么的。我的房东也发来催交房租的那个短信，我突然一看，哇，这么多钱要付，我心里就很紧张。哎呀，怎么又要付这么多钱？压力很大。然后突然之间，好像神在问我一样，说：“哎，James，有哪一个账单是因为你如此的焦虑？”对方跑过来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个账单让你这么焦虑，你不用付了，有没有？”我说没有。然后神又感动我去看我们家的那个账单，我拿过来一看，我粗略的加了一下，一年开出去的费用很高很高。 神就问我说：“这些账单有哪一个没有付？”我说：“神啊，都付了，都付了。”那天父就说：“那你还担心什么呢？”我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完全的进到了神是我的供应者，我并不是缺乏。当我有感动要给的时候，就慷慨的给，因为神是我的供应者。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真实的经历到这个的话，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你都是在经历跟行走在天父的爱里面，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看撒旦仇敌在攻击我们的第一个招数就是我们的情绪。咱们刚刚参加完这个读书会，待会儿一开门，你的丈夫就说犯错了吗？整天爱你的神饭都没做。好了，你开始又开始争执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两个人就吵起来，又陷入了情绪里面。你是否可以说阿巴父，你让我经历这些事情，要我怎么样的去面对？经过之后，就有你儿子耶稣的身量，求你让我显明，我不要再打那个败仗，我不要再跟楼下的保安争半天，我要去到那个宴席当中去。神正在带领你经过前面这个战场，进到后面去。你只有进到后面去，你才会再往前走，进到基督心腹的那个阶段。感谢主，很多人将敬虔的生活描绘成这样子，不断的背诵真理的信条，实际上这么做对你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当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当你知道他爱你的时候，圣经对你来说就变成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了。我知道在我们此时此刻，在线的家人当中，有一些人读圣经读的泪流满面，读的那个甘甜，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感谢主啊！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不是我们拣选的神，是神拣选我们，让我们经历不可思议的生命，直到永恒，并且已经开始了。其实，你如果能够真的进到了第五章的话，你就会更加爱你的家人。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都或多或少都是有修养的，冲突不是那么大啊。如果你正好有更大的冲突，那不在我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神兴起我们的家人，最亲密的人，是让我们在这个真实的关系里面被建造，更加像耶稣。你看，耶稣也在这个家里面训练了那么久。我们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在约瑟跟玛利亚家里面，好像就是整天就读经祷告，啥都不干。不是的，他是他父亲的好帮手，他父亲是一个木匠，他是他父亲的好帮手，他是他母亲的好帮手。他在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肉身父亲跟母亲的儿子，他在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不完美的肉身的父亲母亲的儿子。你能想象吗？有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哇，这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一定有人这么说的，但那不是相信，是在嘲笑，因为耶稣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的。你能想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些环境当中，让玛利亚更加的经历那份爱，她的心被刺痛，她的心深深的刺痛。神也让约瑟经历这样的一个，他在耶稣跟他肉身所生的几个儿子中间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父亲，不做偏袒。那几十年，圣经记载说，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出来宣教的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他的肉身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就玛利亚一直跟着他。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走之前，他做最后的安排就是把他的母亲安排好，让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他有一颗儿子的心，他也有天父儿子的心。那先知耶利米这样说，写的书里面有这样说的：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花1秒钟来想一想吗？你不要陷在目前的这个情绪里面，你想一想。天父他懂你，你未出生在母腹当中，他就知道你，你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神真的好无聊，这种无聊是打引号的无聊。我每一根头发都有编号，你知道你今天掉的是哪一根头发吗？你知道你洗头的时候掉的是哪根头发吗？你不知道，天父都知道。 他是知道我们每个头发，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事不无聊。我记得我爸爸妈妈来看我们家小孩的时候，把那个指甲啊一个一个看，哎呦，怎么这样子？看完手指，看脚趾，看完脚趾又看这个头上的，因为那个时候天门盖那边还没有长出来头发，他就一个一个看，一个一看，好像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我才能明白。耶稣说，这个父神说，你们的头发我都已经数算，其实不是一件无聊没事干数头发，他是如此的爱到一个阶段，每一根我都觉得很特别，我都很特别，我都很珍惜。神是如此的爱你跟我，他怎能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呢？所以他早早借着他的儿子对你跟我说，你们在世有苦难，但你们要相信我，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耶稣用他的生命活在了这个世界当中，他也曾面对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我们呢？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在我们忍受不下去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这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预备。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往下，我把这几个我认为重要的跟你们讲一讲。OK，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对吗？所以其实你看在爱里面孕育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爸爸妈妈、夫妻彼此相爱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生一个孩子，我们生一个孩子，那是我们极大的合一里面的一个标志。当我们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边所说的，神在爱里面孕育了我们。或许我们有一些人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或许我们人的出生是不被欢迎的，但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神在爱里面孕育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能明白这一章在写什么吗？最开始的时候，他透过亚当跟夏娃这个事情，神让你知道，神看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也看到了你跟我。可是这个具体的肉身父母在生我们的时候，或许他们有不愿意，他们不喜欢。他们可能不接纳，甚至还排斥。创造不是他们创造的，是神创造的。神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我们被创造是在神的爱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真是你的父亲的话，你真的就能够超越这个你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你真的就能够超越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环境。好的，那这边的话，作者有讲到他自己，他的母亲跟他说。他的爸爸希望先有个男孩子，结果他哥哥来了，他们就说："哎呀，要么有个男孩子，再有个女孩子就好了。"就他的姐姐就来了，可是过了不久，发现老三她也怀了。他妈妈就说了一句话说："但当你来的时候，是自己带着爱来的。"啥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在爱里面希望他再来，可能在母亲父母来有真实的这样一个感受，但在天父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根本就没有一个不合法的孩子这件事，只有不合法或者说不合格的父母。天父用这句话也来肯定我们当中一些人，也来安慰我们当中一些人。好，感谢主。那神在乎的不是一个宇宙，而是一个家。有时候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地方啊，因为空气很好，就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得到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或许跟我们看的都是一样的。他曾经在那个沙子边上走，抬头看星星，神就对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我在想，神不是在做一个计划，神不是跟他说我计划我未来。我相信神在说的时候，你跟我都在那，都在他的心里面，只是亚伯拉罕看不到。你们能明白吗？就好像我的父亲在跟我说一样，看我一样，他说呢，你以后肯定会有自己的车子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还没有驾照，但在父亲的那个眼里面，他似乎已经看到我拿到了驾照，我成熟了，稳重了，我在开我自己的车。天父也是这样，天父在那个永恒里面看到了你跟我，他忍不住这个喜悦的劲儿，告诉亚伯拉罕，感谢主，他成为信心之父，他是在信心里面看见。OK，好，我们继续往下。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想造的，这里我想要简单的就提一下下， 我们也是过去上一周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看到初中生、高中生这些孩子们都开始化妆，每个男孩子也化妆，我就很诧异。我们以前男孩子化妆是被人说的，也不觉得要化妆，现在连男孩子化妆，我突然看到仇敌的伎俩，仇敌正在偷走我们对神那个形象跟样式所造的这样一个真理。同时，我们也在偷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欣赏，同时也能创造我们的一个接纳。或许我们的父母亲也正在这样的影响我们的孩子。那做了一件事很有智慧，就是我们一出去啊，全家人去吃饭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口红，啊，他就跟我的女儿就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这女孩子天生都喜欢，她就跟我的太太就跟他们解释说，妈妈用她口红用这个颜色是为了提神，那被对方看到我的时候，我整个精神状态是好的。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很多人的身体不好，从嘴唇都能看得出来。我相信她没有刻意去撒谎，她只是在引导我的女儿为什么要用口红。那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世界上的这个眼睛眉毛为什么画？眼皮是怎么样？我们这次在营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她说呢，她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赶紧去把鼻子隆了。我们旁边的人一看到她，我们觉得很诧异，都这已经这么美了，还是这样。她的妈妈整天跟她说：“你长得这么丑，你长得这么丑，你赶紧去拉个双眼皮吧。你长得这么丑，你要再减肥。”因为她的妈妈天天就在家里面减肥、减肥、瘦身、瘦身，弄眉毛、割眼双眼皮。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神的形象，这个样式有多么的喜悦，多么的这个啊接纳，能影响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在现场，他只能看到这个现象，但他的心还没有被完全的翻转。他觉得他很难，他还是信不下去，他就觉得他鼻子还是不好。我看到了我们的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我们来欣赏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身体。OK，好。让我去把我看到的，啊，这个是作者的女儿是国际模特，她我相信她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世界美的这个标准。当问她的时候呢，她就说她们每一个人起来都会说出自己的不满意的地方，膝关节太突出了，鼻子大了点，眼睛小了点。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对我们奇妙的创造所赐给我们与生俱来的样子。已经不被我们自己接受，已经被偷走了。这个世界正在用他的标准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美，告诉你什么叫被接纳。其实我们征战真的是这个战场真的是很大很大，真的是很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活在神儿女荣耀这个启示里面，我们家庭、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被影响。感谢主，我们继续往下。这里有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是西方人嘛，他就讲好莱坞和知名人士文化叫这个叫做KPA，就是名人文化效应，就是明星有一些明星他喜欢这样。为什么男孩子喜欢化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韩国哈韩族那个韩籍韩国的这些男生男团到处就被这个吹捧。以至于他们的化妆就被影响。现在男孩子在初中、高中都开始化妆，因为我们有一个人说是个老师，他们在每一周都能够从男孩子的那个抽屉里面收缴很多化妆品。这个世界正这个仇敌正在偷走我们对神的心，对神的那个对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的接纳。你以为征战是你看得到仇敌很凶神恶煞，拿个棒子在逼迫你的孩子吗？没有。他反而是说这样更美，这样更受人喜欢，这样更有人喜欢你，是你跟我活在神儿女身份里面了，是时候你我把这份荣耀的自由活出来了。感谢主，这里还有一个啊，从某种意义上，你只是被借给你的父母，你父母对你毫无所知，但神却知道你的一切，神孕育了每个人的独特性，他设计了我们的方方面面。神是我们真正的父亲。如果我们接受耶稣， 并照他的样式生活，那我们将会用我们的余生直到永恒来认识到我们的天父。所以你们能明白了吗？那些神迹奇事都是天父那个爱的强烈的表达，在那一刻，神的爱透过耶稣的眼睛流露出来，神的爱透过耶稣的嘴巴流露出来，说：“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在那一刻，难道不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说的话吗？我们肉身的父亲、父母亲，当看到我们的孩子做了错事之后，很愤怒、很愤恨，但是心里面还是爱他的。还是来完全的接纳他的，OK，恢复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路谈论神是我们的天父，或谈论领受天父的爱。我们不仅仅是说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爱的触摸，来医治情感上的创伤。的确，这样的经历和触摸会发生，但归根结底，神在恢复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正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天父，像亚当当初对他认识的那样，更美的是像耶稣对他认识的那样。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经的原话，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像他的儿子，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对父爱那个体贴里面。那第一步就是找回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是我们自己。那我们的心的那个体温计，那个灯指标指示灯，就是我们的情绪感受。仇敌正在情绪感受的背后放入一些错误的信念：这个人不喜欢我，这个人讨厌我，爸妈不爱我。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能看清这个真相，就是我在饶恕信息里面所讲的那样：原来我的父母亲已经把他最好的给我了，只是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按照我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我接受不到。同时，我又坚信他们不爱我。仇敌正在破坏、偷走、影响你跟我的心。天父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和他一同走在永恒当中，像儿子那样跟他同行，那就是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对我来说，让我最兴奋不已的就是认识到神是我的父亲。使我们晓得，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天父设计的，并且我是他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我是他的儿子。当然，我不是耶稣，但那满有荣耀的真理是，在基督里，他已经成为了我的父亲。我现在是他的儿子，而且永恒是他的儿子。天父等了几千年，他等待一个时候，就是你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当你来的时候，他开心庆祝。因为在很久以前，在你尚未在母腹中形成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你。神一直在等的这一天，你的心终于领受这个启示，知道他是你真正的父亲，像所有爱儿女的父母那样，他们等的那一天，就是孩子第一次开声喊出“爸爸”的那一天。天父也一直等了你几千年，等你仰望他，看着从你的内心深处。喊出爸爸，在过去的淫秽当中有一个细节，这是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来参加淫秽，以前我是没有信心的，以前我很律法，我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我的女儿被伤害的蛮大的，在这过去的4、5年当中，不断的在天父儿女在儿子心里面的沉淀沉淀沉淀，我越来越有父爱的流淌，这一次在淫秽当中，在那么多人群当中。我的儿子每一次跟我说话之前，一定是爸爸，爸爸。我的女儿也是爸爸，爸爸。我能够听出来，他不是一个称呼，爸爸，而是他内心深处在喊我。我没有想过，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动作，让我们在参加淫秽的好几位童工流下眼泪。他说他能感受到，他喊爸爸的时候，那个爱在里面。他很渴望他自己的孩子也能这样喊他。你能想象吗？在耶稣没有来之前，没有一个人这样的喊出神是他的爸爸来，也不敢，也很惧怕。因着十字架，口里承认相信，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天父都期待你跟我，在吃奶得饱足，生命得以成长。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说阿巴父。阿巴父， 天父已经等了几千年，他也正在等待你，可以从内心最深处的呼喊出那个阿巴父，谢谢你，阿巴父，谢谢你，天父的心得满足。神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就是你忙了一天，你跑了好远，拎了一份早餐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说爸爸太好吃了，谢谢你，抱你一下，亲你一下。你的心好满足，神就是想要你经历这样的，他也想要你知道他的渴望，你常常活在与他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这一群蒙你所赎回的人，阿巴父，以前我们不明白。原来赎回就代表着我们本来就是你的，天父，谢谢你，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我们救赎回来，又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直以为圣灵来了就是让我说方言，就是让我医病赶鬼，让我发预言，让我能够有能力讲道，要有能力传福音。阿巴父，原来圣灵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的心持续不断的得滋养，就像我那个灵奶一样，饱足了，长大了，渐渐的，基督的身量长成，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呼喊阿巴父，天父，你等了几千年，法，你借着神学，你借着教育，你借着施工，你借着特会，你都渴望你的儿女认识你，认识你是他的父亲，今天。此时此刻，我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线的家人，天父，你来祝福他们，父啊，你深深的来祝福他们。你知道我们当中一些人正在经历什么，阿爸父，我谢谢你，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来流淌。或许我们有一些人喊不出来那个阿爸父，当他喊出来爸爸的时候，立即就有仇敌的攻击，立即就有那个一个失败的。那个无助的，那个一个父亲的形象，天父，求你的爱，此时此刻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爱来填满了我们的心，你医治我们每一个受伤的那个洞，
阿门，是
天
的。
父，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阿爸父，我每一个情绪的感受。背后的背后，就是我们渴望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个荣耀、那个爱、那个父爱的浇灌。父啊，谢谢你，我们也正在这样一个医治的旅程里面。我们群里有一些家人，他写的那个信里面满了那个苦，满了那个痛，满了那个难过。父神呢，就求你来安慰他，你的爱来安慰他。父神呢，你是怎样的告诉耶利米，也在亲自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未在母腹中成型，你就了解我们。我们是在天父爱里面孕育的。我们的父母可能不认识我们，可能不接纳我们。但天父，你从来没有不爱我们。阿巴父，你的爱从来没有减少一点点，你一直喜悦的、忍耐的爱我们。父啊，你借着圣灵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不断的喝那个灵奶，不断的在长大，长大。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身量也正在长大，长大。阿爸父神，你渴望那一天，我们可以喊你阿爸父。天父，你来抱一抱你的每一个儿子跟女儿们。天父，就在此时此刻，父啊，你来抱一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人。你知道这些孩子在肉身可能有30、40、50了。无论怎么样，天父在你的眼里面，你看他为宝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天父，你让我们来经历你怎么看我们。我想让你继续的闭着眼睛，你来听一听天父对你的那个称赞，天父对你所说的那些话，在天父爱的孕育里面，你是怎样的？
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自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此爱如同盾牌。
不要再被欺骗，
慈悲环绕着你，
进入爱里面，得享你的安息。我要你喜悦我的喜悦，安慰我的安慰。爸父，我要你爱我的爱，成为我的安慰。爸父，就能浇灌在我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就在此时此刻，跨越宇宙，超越宇宙，超越时空，让我们感受到你的能力。
自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
对。爸父，谢谢你。爸父，是的，我是你的孩子。爸父，是的，你的心恋慕我。爸父，谢谢你，你的心恋慕我。爸父，谢谢你。多大年纪，阿爸父都可以把你抱在怀里举高高。无论你多大身量，阿爸父都可以把你抱在怀里，深情地看着你，就如同当年深情地看着亚当一样。你可以经历那份被深情地看待，因为你全然美丽。阿爸父，谢谢你。阿爸父，谢谢你。阿父啊，谢谢你，谢谢你，阿父，你给我们那个眼，也开我们的眼，也带我们进入到那个第三律，就是爱的生命树，爱的律里面，看待身边我们发生这一切。阿父，阿父，谢谢你，啊，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持续不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把时间给陈老师。
好，非常谢谢詹姆斯弟兄的带领。不只是有这些真理的这个疏导啊，然后我们把我们读过的、听过的再次捋一捋啊，然后还有这些的体验啊，这种的沉浸啊，在神的爱里面。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少使用的一种方式啊。我们感谢神，已经就结束了啊，就这个今天的读书会结束了，剩下的15分钟、20分钟，我们是为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家人当中有身体、有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我们来代祷服事，好吧？就是这个环节，好不好？谢谢大家。
好的。